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回到了悠悠 Live Show FM 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之外呢，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第二小时上半段咯。哇哦，当然这时候呢又回到了台湾高等检察署时间了。今天陪伴大家是卓俊中检察官啊。我们昨天要来跟大家聊到了待下庭的时候呢，跟这个诈的距离哦，小心诈骗，人人有责啊。那当然呢，从生活中呢很多细节到这个法律对策啦，甚至哦这个认清一些诈术来守住自己的财产跟责任。那么当然还有就是信任了。那今天呢我们要聊到一个绝对不能忽视的主题，叫做诈骗。你知道吗？根据了警政署的统计，光是今年的一到五月啊，吓人，造成民众财损的部分就高达了300亿。诶，我们昨天还在讲到200多，对不对？你看今天的那个仪表板上面已经跳到300，你看看看那个钱钱。好，最严重的就是假投资诈骗。所以你看为什么会这么好骗呢？怎么会这个样子呢？难道他们真的是狡猾而已吗？好，那当然今天就要好好来跟大家聊聊之外，诈骗无所不在，怎么样提高这个防诈意识之外，我们有一个叫做这个防诈手册哦。那么当然还出了 part 2的部分呢，要来提供给大家之外，还有这些诈团哦，怎么样来去吸收这些金融科技的跟法律人才。好，其实我们昨天在这个最高检我们的一个场会议哦，这个总长啦，还有这个高检的检察长哦，还有这个部里面的部长，还有各级长官他们的还有跨局处跟跨部会的部分，跨司的部分哦。其实我就谈到一点，就是说被害人好到底钱怎么拿回来，我们政府怎么协助。然后再来一个就是说诈团哦，他们很容易吸收的就是金融界、科技业，还有就是法律人。好，那为什么这些人都愿意去铤而走险？好，这也是一个部分。好，再来一个就是暑假到了，很多的少年哦，这个涉手比率哦，现在已经偏高了。那尤其是怎么预防，而且他们都年纪都真的很轻很轻的轻。好，所以呢，我们也是在这里一再的提醒大家。好，先回到了生活法律庭看厅咯。
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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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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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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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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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解决。
悠悠台湾情报员带您进入生活法律大观园。
回到了生活法律大观园，从真实出发，用故事说法的防诈手册哦，这是第二集正式发表了。我们这一次发表的叫做这次不会再被骗了吧。为什么我自己在笑啊？好，我也觉得蛮好笑的。好，这个近期的诈骗猖獗哦，所以让大家防不胜防之外哦，那么也让我们的家庭跟社会承受很多的这个沉重伤害之外，我们为了遏止这些所谓的诈欺犯罪，所以呢，法务部呢也致力在这个所谓的防诈融入我们的全民生活日常。那么从111年，我们就有一个第一本 防诈手册。那今年再度呢集结了15位检察官，好，出了这一次不会再被骗了吧第二集。好，那当年呢在这个26号正式发表之后呢，延续第一集的故事说法理念这个概念哦，我们把真实案例转化为生活故事，我们融入到我们的打诈新四法的重点。所以希望大家呢能够理解跟这些新法如何去建立一些防诈的意识的桥梁。第一个，提升我们对于整体的一个法治观念。那当然呢由这个行政院林明鑫这个政务委员亲自出席这个发表会。第一个呢，以及我们自己本身是这个打诈国家队的一个努力的这个成员之一的组员哦。那么当然诈欺犯罪哦，当前就是大家比较关切的一个社会议题，因为那个真的钱很多，真的是吓到人。好，那政府呢责无旁贷的就是要怎么样来配合跟整合各部会的资源去打击这些诈欺犯罪。所以也强调说，打诈是一场需要政府跟全民投入的长期战争。齁，这个真的叫做战役啊，跟这些打诈集团。那唯有将这个防诈的意识内化到我们的生活习惯，才能够建立所谓的坚韧的一个社会防护线。那么当然呢，部长也特别讲到各部会所属机关跟金融机构还有民间团体的一个长期配合跟打诈任务的一个投入辛劳。那么这一次法务部呢，为了惩诈主责的机关，所以呢在113年的5月，我们的新政府上任到4月，今年4月就侦破了2923件的诈欺集团案件查获了呢总共有25622名的嫌犯，查扣了高达金额24223亿元。好，那么协助这个些被害人的调和跟调解，总共有20.47亿元的赔偿金，好，还给这些被害人。不过部长也强调说，虽然这个就是初步的结果那面对一些手法的翻新，而且是天天在翻新，还有打诈的脚步是不能停的所以呢持续最高的一个行动力来全力以赴，绝不松懈。那么希望这一本防诈手册呢变成是我们大家可以随身的防诈工具书，你要不只是看得懂哈，还有呢你要学得会，要记得住哈，所以呢这很重要，要生动易懂的故事，让法律不再是那种很遥远的数字哈或文字。那我们走的就是生活的智慧跟这样的一个观念，获得很多金融界的支持之外，银行工会的王聪明秘书长，以及中信银行的陈嘉文董事长，中信金控的严华法尊长，以及中信裕乐陈国恩董事长，跟国泰金控的朱振龙，还有李玉梅副总，还有中华邮政的林正德法尊长，台新金控的林哲立副总经理很多位的金融代表都亲自出席。第一个就是承诺怎么样来防诈好这样的意识，以及让这些试诈的种子呢到我们的各地去生根去茁壮。那么参与撰写的呢是罗伟渊跟林彦君主任检察官，他们也分享他们自己写的心得。那罗主任检察官也特别讲到，这个诈骗的手法可以说是每天都有不一样，而且是错综复杂。然后另外呢，投资诈欺加密货币的诈骗案件尤其猖獗，除了希望大家可以有多一点的良善之外，那还有就是民众的警觉性必须要时时的与时俱进。那林主任检察官呢是结合了法律专业跟家长的双重重视角色呼吁我们来怎么样去守护我们的下一代，期盼能透过怎么样去贴近我们的青少年朋友的一个生活故事，协助这些年轻世代去早点认识诈骗手法，跟强化这些法治的观念。那么由卓俊忠、张富军检察官，还有郑紫薇主任检察官亲自出席，见证这个防诈手册这样的一个实体书，还有包含了一个这个电子书的一个双版本同步问世。这个是一个防诈的工具书，那也是法务部守护这个社会的一个意识。那启动之后呢，那当然呢这一次不会再骗吧，这是第二集的正式问世那么象征就是打诈不懈守护 互不退这样的一个承诺，希望大家可以了解，携手各界呢，来稳定跟稳固我们这个社会信任的一个基石，让我们大家全民有一个安心的生活。好，来提供给大家了。好，待会来的时候就回到了台湾高等检察署卓俊忠检察官时间了。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ULIV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也回到了台湾高等检察署。那么今天陪伴大家是卓俊忠检察官哦。今天呢，一下庭呢就来陪伴我们大家。那么与诈的距离，小心诈骗，人人有责，从我们的生活细节一直到我们的法律对策，一直认清我们整个诈术，来守住自己的财产与信任。那么当然呢，要聊到这个部分呢，我们刚刚也跟大家聊到了哦，这个不能忽视的主题，简单来讲就是诈骗。也告诉大家了，从1到5月哦，这个警政署我们的仪表板里面的这个金额财损呢，就高达了300亿，最严重的就是假投资诈骗。那当然不只是狡猾，这些诈骗集团还结合了 AI 社群媒体，甚至假冒这些专业的人士啦哦，手法呢真的是越来越厉害，然后呢多变之外呢是天天变，让大家呢真的叫做防不胜防哦。所以特别邀请了台湾高等检察署卓俊忠检察官呢，透过第一线的经验，让我们大家认清这个诈骗的现况，来做一些应对的方法，包含了一起来与诈保持距离，守护你我财产的安全，这才是最重要的哦。所以呢，我们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也开放02372920，赶快来让我们的检察官卓检察官来跟大家打个招呼了。Hello，Hello，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哎，我是台湾高等检察署检察官卓俊忠，那目前最主要在高检署负责有关于打击诈欺还有防治诈欺的一个相关的事务。
嗯，是哦，在这个您之前哦，这个我们刚刚这个下庭之前，我们还在讲到，我们已经出了第二本防诈手册 Part 2 啊，这次不会再被骗了吧？哈哈，是吧，检察官？
是，对，因为目前整个电信诈骗，那随着现在整个科技网络 AI 的发达，那就加上金融科技的一个创新，像支付工具变很多，电子支付，所以整个诈骗手法一直在改变，那我们必须要因应现在新的诈骗手法来提醒民众不要再被骗了。
嗯，是，那当然呢，怎么样不要被骗呢？分别哦，就是说我们刚才在讲到了，就是说在整个成效上面，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这些诈欺嫌犯的这个犯数跟查扣的犯罪不法利益哦，我们可以说哦非常多哈，从电信诈欺、网络 AI 的这样的一个发展，还有就是打诈的成效，为什么民众还是会觉得说诈骗还是这么的多啊？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检察官？
是，其实就我们一个执法单位检警调执法单位来看，从去年520到现在，其不管查缉到诈欺集团犯罪嫌疑，或者查扣他们的犯罪不法所得， 分别成长了40%、36%、520%左右，其实成长效果都很好。可是为什么民众还是觉得说，哎，我的亲朋好友还是会有接到诈骗电话，或者我的朋友还是被诈骗？
嗯，
那因为最主要就是说，目前的诈骗手法日新月异，他可能透过网络或者取得到你的个资，让民众相信为真了。以往民众可能以为说啊，就是投资诈骗，我贪心，现在不见得。他可能比如说你网购啊，去 Agoda Booking 啊，或者是我有人去捐款，他是诈欺集团取得到你的个资之后，让你相信他，有些利用感情人性的部分来诈骗。所以我们现在是说，也许现在民众觉得还是会有，可是如果政府不做，全民没有一起努力的话，那可能会诈骗案件会更多。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哦，就是好好的把它仔细聆听，而且藉由呢，这已经的第二本 Part 2了哦，可以让大家可以更了解更多。那么当然呢，这一次呢，为了让大家建立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哦，所以集结了我们的一审、二审的检察官，然后呢来出这个防诈手册，对吧？
对，是。
这个打诈 2.0 哦，今年实施了，这要怎么样来去纳入到我们的打诈新四法，以及让大家可以有感呐、觉得说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决心呐、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检察官？
其实目前，其实各位觉得说，从媒体看说政府在推打诈 1.0、打诈 1.5、打诈 2.0 是从今年开始实施两年，那为什么说一直增加这十口号吗？那也跟主持人还有跟各位听众做个说明，就是说一开始也提到目前诈骗手法日新月异，那我们如果说法令上比如说一些新的手法，我国是法治国家，如果新的犯罪手法要有新的法治，让执法单位行政部门有依据可以来做一个查处或者一个处罚，那或者整个政策上策略上必须要做一些改变，才有办法说来因应目前多变的一个诈骗的一个手法，所以我们才必须要在配合，那包括我们说的打诈新四法，比如说现在有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洗钱防治法，那特别提醒的比如说暑假到了，民众尤其高中生、大学生，你要注意你的账户不要被网友骗去做诈骗集团，你要注意不要被人家骗了去做车手，这是我们目前比较担心，尤其少年犯的部分，就警政署的统计，其实从去年来看的话，比前年增加了 7%， 尤其70%的少年是从事有关于车手的部分，那人头账户大概占了20%左右。
这是很高对不对？
对。
那当然，怎么样来去学得会、记得住？林小姐说，请问一下，那这个手册是电子版还是实体版？然后一般的民众怎么去取得，或者是说怎么了解这些资讯？
是为了让民众可以比较早。容易取得，其实我们可以上法务部的网站，它有一个电子书可以下载。那如果民众习惯看实体书的话，或家长习惯的话，其实可以跟各地方检察署的一个服务中心来做一个询问。那如果机关团体也可以跟打电话给法务部，来跟法务部寻求，我们可以授权他做一个列印，这是一个免费可以提供免费给民众下单。那尤其我们希望教育机关或者是金融机构。更多单位来追索取，那少一个民众被害，也多造一个福德。
真的我觉得哈很棒的一点就是说，至少我们要让大家这个有多方面，然后呢全方位的让大家可以来去取得之外，可以更多的了解，也更多人知道说，我们现在出了这个 2.0 版哦。那这个 2.0 的这一本书也很特别的，跟1.0 不大一样哦。那到底不大一样在哪里哦？我们也来请教一下检察官。
其实就刚刚跟各位提到，其实以第一篇而言，我们现在目前以警政署的统计，其实在113年，民众被诈骗的财损金额大概502亿元。那其实就今年1到5月，我们从警政署的一个仪表板的统计，大概将近300多亿元。所以其实还是很高的一个情形。那所以我们这本新书除了就是目前不同的诈骗手法，比如说除了大家比较的，比如说假投资，或者说我们刚刚提到，我们今天新闻常常地面师，骗民众把他不动产去诈骗，或者骗民众，比如说你在 Shopee 购物的时候怎么诈骗的情势，把最新的手法让大家知道。那第二个就是说，第一篇又特别提到，希望民众如果你有被诈骗的话，要勇敢说出来。那也许民众会觉得说，我被骗了，其实这是很丢脸， 或者搞不好钱我也要不来，又要跑法院，会很麻烦，而且有些事情搞不好不想让家人知道。可是我可以告诉大家，就是说如果你早点通报警方，然后检警就有机会早点把这些 被告的财产把它扣下来，有机会会返还给你，那也减少下一个民众被害。那相关的诈骗手法，因为现在科技日新月，各位有空的话可以去法部或者去说要这本书可以来看看，可以了解到除了避免自己成为被害人以外，也可以避免自己成为不小心被告，尤其你有时候可能把你的账户交给别人了。
嗯，是，而且、
哦、特别要注意、
嗯、没错。而且我觉得很棒一点，说这本书呢是以真实案例为基础哦，所以有17篇的这个生活的一个故事，不只是呢让我们很容易易懂之外，还可以马上判断去应对哦。所以呢它不是一个简单，它就很像一个故事书、哦、很好读。好，大家不要把它想象的好像很生硬，不会哦。林先生说，请问一下，您应该一直讲打诈刑事法是哪四部法律？它的重点在哪里？
是第一个，我们比较重要就是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其实我们以往会用刑法的诈欺罪来处理。那像新的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一个重点除了就是说我们严惩这些诈欺集团，没收他犯罪所得以外，第二个也希望公司部门的协力合作。因为刚刚跟各位报告说明，就是说其实执法单位查的很多，可是案件还是这么多，为什么？那就是说我们希望能够从源头来管理，就是说比如说金融机构哦，金管会，比如说电商，比如说我们都电商网站，有些民众可能去买卖东西，我在网络上购物或买东西卖东西，那是电商的资讯到底安不安全？那或者说比如说电信事业，他有没有门号做好好的管制，会不会被诈欺集团滥利用的部分。
嗯，
所以有个重点在就是说希望行政机关还有业者从源头来管理，不然纵使后面检察官查到了民众的钱被骗的话，真的不好追回来。
嗯，
所以有一个部分就是说在于行政机关的源头管理，那还有一个部分就是说被害人的保护，我们怎么样尽量民众钱被骗了，希望这些坏人被抓被关，可是更希望能够钱把它追回来。那在法律诉讼有怎么样可以帮助被害人，比如说有诉讼费用可以暂时免缴纳，我们可以提供相关的协助。
嗯，
那会要求被告你要返还钱给被害人，那检察官法官才会给你从轻审判。哦，这是诈伪欺犯罪条例。那另外司法有一个就是洗钱防治法，就刚刚一开始提到的洗钱，就是说你把重点跟诈欺有关，就是说你把你的账户交给别人的话，使用的话会有刑责，去收购也有刑责，而且甚至在行政上你的金融信用被管制5年内你就被管制，那你被管制以后，你有时候钱或者你要办各种电子支付借钱都会受到银行信贷的管控的部分。或者是洗钱法比较有关。那接着就是有关于特殊强制，比如说我们现在就是有关于科技侦查的部分，那是属于刑事法特殊强制处分，就将来执法单位可以用科技之类，比如说 GPS、M 花车，或者说热血相仪来抓这些犯罪人。那第四个就是通报法，就是有关于现在大部分诈骗集团很少在用电话，他都会用网络的方式，所以赋予执法单位可以调取网络流量记录来查缉这些被告的诈欺集团机房相关人的所在。
嗯，像这样大家就都可以了解了哦。好，我们只能接最后一通了。苏小姐说，请问一下人头账户的风险有多大？
人头账户的风险吗？
嗯，
因为
他说这样子很容易成共犯欸。他说一不小心如果说是在找工作，这样很容易，是不是要提醒大家？
是因为目前诈欺集团透过人头账户可以作为诈骗还有洗钱的管道。那其实我们在实务上也谈来说，其实诈骗会把账户交给别人，都是经济上的弱势者。那有些人可能像刚刚主持人你所说的，他可能说是求职，或者说我去贷款被诈骗的，或者说我相信网友把我的账号给别人。可是实际上就是说，因为有些人可能真的是被骗，那你被骗，可是你必须要小心。比如说求职根本不需要你的账户啊。他也许说求职我需要账户，是钱会到你的薪资账户，那为什么你把你的存折提款卡密码都给别人呢？所以民众必须要小心，不要相信这边。那借钱也是一样的部分，我今天贷款我只要给他说你账号会到我这边来，为什么把这些部分交给他呢？所以也有可能成为这个共犯。 所以目前刚刚提到洗钱防治法新的规定，就是说已经很明确并列，你如果说是因为求职或者贷款把账户交给别人的话，目前是有行政法还有刑责的部分。
嗯，是，
所以真的有可能会变为共犯。所以我们这一本书防诈新书也有教导民众，就是说怎么样注意不要你的账户交给别人会成为共犯。那也教你说如果发生这种事情的话，你该怎么去救助自己，帮助自己，帮助别人。
嗯，是哦，所以呢不要忘记了，这本书真的很好用，让大家哦跟这个与诈保持距离，才有办法守护你我的财产安全啊、哦、不是只有财产安全，你自己的身心安全啊、哦、因为被诈骗的时候心情怎么会好呢，对不对？好，所以呢一再的提醒大家，不过也要非常谢谢哦这个夏婷就来陪伴我们大家来解决这本这个大家不打了解这个第二集出的这个书籍之外呢，也让大家知道说小心诈骗是人人有责，尤其是在我们生活细节一直到法律对策的部分去认清这些诈术。也要非常谢谢台湾高等检察署卓俊忠我们的检察官哦，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好，谢谢，谢谢主持人、嗯、谢谢各位听众，谢谢，
嗯，拜拜，
拜拜。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高检署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检察总长邢太昭。目前诈欺犯罪横行，严重影响国内治安，也造成了国人的不安。政府积极的强化侦查犯罪的能量，断绝犯罪者经由洗钱盈利犯罪所得，并经由重罚严惩诈欺犯罪者，瓦解诈骗组织恶阻犯罪的扩散，目前也有相当的绩效。不过这一切要能够让国人有安和乐利的生活，一定要全民合作，因此在此呼吁大家，不贪小便宜，不接来路不明的电话，相互提醒，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家园。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全民防诈，
阿 Sir 来了。
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标榜财经名人群主学习还有专人代操的投资讯息，一定要提高警觉。期货交易应透过金管会核准的合法管道，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更不要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 遇到可疑情形，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
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